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何锦丽回应中共犯台，首次表态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美国加拿大两学者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哈马斯袭击一周年，数千人回到音乐节现场以示悼念。智库报告揭露，中共持续推动美国芬太尼危机。中共干扰失败，全台各地举办国有器官放映会。马斯克称，民主党如果被非法移民成为选民，将成一党独大。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礼拜一在60分钟节目受访中指出，美国必须确保维持一中政策，包括支持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至于美国是否出兵保台，何锦丽说他不讨论假设性问题，这个是何锦丽参选总统后首次就中共武力犯台议题作出回应。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礼拜一播出对何锦丽的专访，主持访问的记者惠塔克问何锦丽，如果中共对台动武，他会不会用军事力量支持台湾？何锦丽回答，他不讨论假设性问题，但是美国需要确保能够维持一中政策。这个包括支持台湾有自我防卫的能力，确保台湾去合的自由。美国亦必须确保与台湾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特别是军事层面的沟通。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今日揭晓，由美国科学家霍普菲尔德及英国出生的加拿大科学家辛顿共享殊荣。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是由法国学者雅谷斯蒂尼、匈牙利奥地利学者克鲁斯、法国瑞典学者吕利耶共享殊荣。三人因研究探索原子同分子内部电子的工具而获得表彰。今年首个诺贝尔医学奖7号在斯德哥尔摩公布，接住在8号颁布物理奖，9号揭晓化学奖，10号公布文学奖。备受瞩目的和平奖是唯一在挪威奥斯陆颁发的奖项，将在11号揭晓。经济学奖将在14号公布。今年诺贝尔各项奖金是1100万瑞典克朗，如果有几名得奖者共享奖项，他们会分享奖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空前袭击，由上个周末至今，以色列各地都陆续举行各种形式的公开和非公开悼念及抗争活动。礼拜一早上，数千人回到一年前雷姆音乐节现场悼念。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当日主持了悼念仪式，并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团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就在预先录好的电视演讲中表示，只要敌人威胁我们的生存和我国的和平，我们就会继续战斗，只要我们的人质仍然在加沙走廊，我们就会继续战斗。根据以色列的官方数据作出统计，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的袭击造成以色列方面有1205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平民。近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揭露中共在推动美国芬太尼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该报告将焦点由墨西哥转移到同谋者中共，并提出解决政策以追究中共的责任。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鸦片类药物，效力比海洛因强50倍。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估计，2023年有108000名美国人因药物过量而死亡，其中约3/4是由合成鸦片类药物造成的。美国缉毒局表示，芬太尼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致命的毒品威胁。艾利森国家安全中心主任格林威表示，2021年至2023年间死于鸦片类药物的美国人比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朝战和越战的美国人总和众多，早就应该面对美国芬太尼危机的始作俑者中共了。 他表示中共对这场危机负有直接责任，但是就从未承担后果。荣获多项影展大奖的纪录片《国有器官》十月份在全台各地举办放映会，但就在放映前夕，台湾主办方电影院业者就接连收到匿名恐吓信，要求取消播出，并扬言要对观众不利，原本预定放映的场次因此受到影响，目前全案正由警方侦办中。这一部《国有器官》揭露了中共大规模强制活摘民众器官、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群体性灭绝等犯罪行为。荣获2023年加拿大电影红狮奖最佳导演、最佳音乐奖，以及2024艺术电影精神奖、荣誉全球电影竞赛卓越奖，以及多个电影节提名。今年10月在全台各地同步播映。10月3号该纪录片亦在美国特拉华州刘易斯市的刘易斯公共图书馆播放。首位已知被中共活摘器官的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在电影放映会后的小组讨论会阐述了被迫害的真实经历。特拉华州医学自由联盟主席阿布拉克萨斯哈德森呼吁观众以行动反对活摘器官的邪恶暴行。由亿万富翁艾隆·马斯克资助的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目前正发起一项活动，向那些成功推荐了摇摆州登记选民来签署支持美国宪法第一和第二修正案请愿书的人支付$47。马斯克10月6号晚上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每推荐一个摇摆州选民，你就能够获得$47。这个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是一个主要由马斯克资助的组织，支持前总统川普再次入主白宫的运动。在一场礼拜一播出的访谈中，马斯克说，川普如果败选，这次选举将是最后一次选举，因为民主党会设法化非法移民为选民，令美国沦为一党独大的国家。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奥斯汀将见以色列防长，讨论中东安全问题。以色列击败负责处理伊朗武器转让的真主党高官。金正恩威胁用核武，俄罗斯称保持与美国同北约紧急热线。基里巴斯罕见批评中共对太平洋射弹。台国防部称严控双十国庆中共射火箭。美欧盼2030建起防卫机制。美欧盼2030建起防卫机制，预防彗星撞地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0月9号在五个大楼会见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阿兰特，讨论如何应对上个礼拜伊朗的导弹袭击。这个是加兰特自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第三次访问华盛顿特区。据五个大楼发布的一份新闻稿，礼拜一五个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少将告诉记者知，两国国防部长将进一步讨论中东地区持续的安全事态发展。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日在社群媒体平台发文重申，国防部长坚定不移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打击哈马斯和其他狂热组织的恐怖主义，压制伊朗的进一步侵略，并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促进中东的稳定与和平。奥斯汀还在贴文中附上一份声明，声明中奥斯汀对10月7号的遇害人表示深切悼念，并表示在每一名人质都返回家园之前，我们不会停止努力。以色列再次袭击真主党高层。以色列军方8号宣布，在一次精准打击中击杀了真主党后勤指挥官侯塞尼，他负责处理伊朗武器转让、真主党武器分配。以色列国防军8号宣布，在7号一次针对贝鲁特一栋大楼的空袭中击杀了真主党后勤指挥官侯塞尼。侯塞尼是真主党最高军事机构圣战委员会成员， 是真主党的后勤指挥官，后将尼负责该真主党内阁部门的预算和后勤管理，同时主持真主党和伊朗之间的武器转让安排，真主党各部门之间先进武器分配由他处理。俄罗斯8号表示，莫斯科仍然与美国和北约保持一条紧急热线，以避免核子危机爆发。借此之际，俄罗斯和西方正处于自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对抗，核子风险日益上升。与此同时，北韩官媒朝中社10月8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北韩将进一步加快步伐，成为核武强国，并指控南韩与美国挑衅。他强调，如果受到敌人攻击，不排除用核武回应。虽然金正恩曾经多次发出类似威胁，但在最新警告之际，专家指出，北韩可能会在下个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前加剧敌对行动。上个礼拜，南韩在国军日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展示了能够携带巨大弹头的弹道导弹，并举行包括美国战略轰炸机参与的飞行表演。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当日发表强硬谈话，警告北韩不要使用核武器，否则那一日将是北韩政权的终结。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批评中共9月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一事，基里巴斯总统表示，太平洋公海是蓝色太平洋大陆的一部分，不欢迎中共当局的行动。近年来，中共在基里巴斯的影响力增加，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担忧，因此基里巴斯罕见直言批评中共导弹试射，额外引人关注。太平洋岛聚论坛的18个成员国虽然国土面积小、人口少，但却拥有广阔的联合海域，他们将它称为蓝色太平洋大陆，并在几十年前宣布该地区为无核区。随着美中竞争加剧，太平洋各岛国的地理位置亦越来越重要，极具战略价值。2021年中共与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条约后，美中在该地区的角力亦日益升级。基里巴斯将在这个月举行总统直选，所有四名候选人都来自现任总统塔内蒂马茂领导的关怀党。双十国庆即将到来，中华民国国防部8号指出，中共10月10号将在西昌发射运载火箭，并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中华民国国防部今日上午发布共机舰动态，自7号上午6点起到8号上午6点止，经和共机12架次及共舰7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中共军演当日是中华民国双十国庆日，台湾一定会提高国防上各种的安全监控，对于这种妨碍区域安全、印太安全稳定的动作，希望中共有所节制，台湾会做好准备，所有的过程要请军方部门详细了解监控，不会对人民造成任何威胁。美国宇航局 NASA 在2022年执行双小行星改道测试任务，以时速2万公里速度的太空飞行器撞击迪莫佛斯小行星，堪称历来首次地球防御测试任务。如今欧洲派探测器再飞往标靶小行星研究撞击后续影响，欧美希望2030年时能够初步建立起预防彗星撞地球机制。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EU 报道，欧洲太空总署的希拉探测器7号由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猎鹰9号火箭搭载发射升空。希拉探测器预计飞行一年抵达迪莫佛斯小行星。欧洲太空总署太空残骸司司长克拉格表示，目前科学家确认小行星即将来袭前所能比出的最大预警时间约为10个钟头。克拉格表示，当前人类希望在2030年底前建造3座能够持续扫描宇宙以获取数据的专用望远镜，盼将预警时间拉长到3个礼拜，其中一部已筹得资金。 预计明年在意大利开建，第二、第三座分别预定于智利、澳洲。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